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就要读这个创世纪的36章哈。就我一读的时候呢，他读一段呢我就要停下来，因为我也做个 PowerPoint 让大家知道。所以第一段呢是从36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请作为你先读这一段吧。
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基遍的女孙女亚纳的女儿阿合利玛巴玛，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百约的妹子巴什莫。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莫生了舒尔，阿合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以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
好，谢谢。你看这个 PowerPoint 就讲到以扫有三个妻，一个是亚大，一个是巴斯摩，一个就是阿克利巴玛。从这里三个你就看见亚大生了以利法，巴斯摩生了刘尔，能够亚尔利巴玛生了三个孩子，也乌斯、亚兰和可拉。好了，赵姨，请你跟着这读第九节到第14节。
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妹生刘尔，以利法的儿子是低曼、阿木、喜波、加坦、基纳斯、廷纳，是以扫儿子以法、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萨，这是以扫妻子巴什莫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是基遍的孙女亚纳的女儿，她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
好，谢谢。那所以你看见第二图案，你看见他们生了这三个孩子，我生了五个孩子了。以扫从三个老婆生了五个孩子，从这五个孩子里面就出现了13个族长。所以从那上一段有15节到19节呢，就重新再一次告诉你们这13个族长是谁。好了，最后一请你读15节到第19节。
好的。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莫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玛族长、米萨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什莫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纳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子孙中的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 以扫就是以东。
好，谢谢，谢谢教仪。所以这里在这讲得很清楚，这以扫三个妻子是生的子孙，这后来就变成十三个族长。好了，现在下一段呢，就讲到施尔的合利人了。那么现在我请吴长老从第二十节啊读到这个三十节，我现在把这个 PowerPoint 弹出来，但是你可以跟着。那如果你看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你可看见有六个人：罗丹、基变、以查、亚拿、底顺、朔巴、底山。这六个人是 no connection， 但是他们都是施尔的子孙。那么从这里开始了，又生下一大一堆的孩子了。所以吴长老，请你读二十节到三十节。
那地原有的居民和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朔巴、基变、亚拿、底顺、以查、底山。这是从以东地的和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罗丹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丹的妹子是廷拿，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四波、阿兰，基变的儿子是亚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基变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底顺的儿子是辛旦、伊斯班、易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庇汉、沙番、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兰。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族长、朔巴族长、基变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底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
谢谢吴长老，这一段不容易哈，读这一大堆人名。但是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个何利人希尔的子孙带出来呢？非常有关系，因为你看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以扫首先和那个阿和利巴玛是夫妻，然后呢他的大儿子是以利法，以利法呢就娶了提娜，就是罗丹的，应该是罗丹的妹妹了，罗丹的亲属了，就是这两个关系。所以当雅各从向迦南地来的时候，他知道以扫在和这个希尔的地方有关系了，所以他就来的时候呢就通知以扫，以扫呢就带了四百人。我想这四百人的大部分都是施尔合利人的人来的，不是以扫自己的人。所以这批人呢来到见雅各的时候，雅各就把他牛羊给以扫的四百人。所以那些人拿了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下去，就回家了，都要回去施尔那的时候，结果我就以扫就不能不一直跟着他们去，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那个四百人呢也不一定是以扫自己新家立业的，大多数都是从他的亲家何利人哪里带过来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这些人呢，你看有几个名字就是乌斯这里乌斯呢可能就是约伯那个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族长。那么何利人后来怎么样？后来呢，那就请吴长老就读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了。
以色列人中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奸臣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击败米甸人的，他的金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土利加桑拉接续他做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兰接续他做王。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兰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沙河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
好，谢谢。那这八个王呢，都是以东王，这个不是以扫的后裔啊，这个是以东王呢，都是他们可利人啊，哪些地方谁强了就谁做王。第一点呢，你看见这些王呢，都不是以父传子的，不是世袭的地位，这是不是像旧约那个王朝哪些人以父传子，而是谁有权势就做王。在这一点，这些人后来怎么样？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啊，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徐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这个他呢，就是这雅各了啊。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看成整个意思，整个今天整个经文里面，就是说呀，以扫娶了何利人的师父为妻之后，有一段时间也住在西尔，但是他的本家还是在迦南地。后来我们看见，后来雅各到了迦南地，在西巴伦的时候，和这个以扫的人的居住的时候，发觉那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以扫就离开了，就离开，就带着他整体的人就去了西尔山，就居住了。那么最后，那青谷长老就读四十节到四十三节。
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照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好，谢谢。所以这些族长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这出现在当摩西写的摩西五经的时候，这些族长就出现了。意思就是说，这些族长呢，就是把荷拉人灭了，能够在哪里定居下来就出现的。谢谢大家哈、啊，谢谢周一和吴长老的读的，这个不容易这一段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我有两个问题问大家哈、啊。第一个问题，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我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我一切资财，离了他的兄弟雅各，住在西尔山里，这个有什么意义？第二，为何神要赐地给以扫？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以扫出现的时候，神没有讲什么啊，甚至说大的也服侍小的啊，甚至乎在后来在马拉基书那时候，神就说：“我爱以扫，却恨以扫；我爱雅各，却恨以扫。”那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神要赐地给以扫呢？啊，我就这样啊，把两个问题供大家参考思考一下。
刚才黄姊妹讲到一半没讲完哈，不过她讲出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这三十六章啊，验证了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啊，要应许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生出多国的君王啊，他成为多国的父。哎，所以除了这个，你看前面有记载以实玛利的族长后裔啊， 那到这里呢，又记载这个以扫家出的族长和后裔哈，都是在验证哈神当初对亚伯拉罕那个应许啊在应验啊，所以这一章哈很仔细的把这些名字记载在这里哈，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哈。再有就是第六节到第八节交代了哈，这是回应前面雅各对以扫的承诺。啊，以扫见到雅各时候邀请他跟他一起回西尔山那边，当时雅各的说法是说孩子还小，牲畜还在乳养的过程当中，他不能赶路是一种推辞了但是他毕竟他给以扫这个承诺。所以从36章第6节到第8节看到说雅各最后还是走到以扫那里他们还是有一段时间呢是一起居住的，只是因为后来两家都发达了没有办法，那个地方太小容不下他们两家，那这个时候呢以扫选择离开的，所以这个也成就了哈当初这个父亲以撒对这个雅各的预言这块地是赐给雅各的。那以扫这个人就是无所谓这个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看重实惠实际的东西他的娘家他的妻子就是从希尔山那边来的，儿媳妇当中有一个也是从希尔山那边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选择离开迦南地就去了这个希尔山那边。那后来这个生命记第二章又给我们交代他打败了当地的人把那块地夺过来他自己做王，所以36章从始至终在讲说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36章第一节第九节十九节最后一节43节所有这个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为什么这么强调以扫是以东人的先祖呢？就是因为这个写创世纪的时候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进迦南，其中有一段他们要就经过以东这个地方，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以东人住在这里，所以呢摩西要跟他们讲这以东人他们当时看到的以东人他们的先祖是谁，实际上是跟他们非常亲近的因为以扫跟雅各是孪生兄弟所以这两个民族以色列人和以东人应该是最亲近的。但很可惜在民数记第20章记载说这个以东人就对他们很不好这个摩西是派人好言好语的去求他们这个可不可以经过他们这个大路往前走，这个不用你们款待我们，我们就是借路走过去就行。但是以东人竟然不肯不行，不能走我们这条路这是上百万人来了的话怎么办会不会趁机来偷袭我们不行，不能走这条路。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必须绕道走更艰难的路，不容易走的路对，这是以东人这样对待自己的兄弟的但是到了申命记，摩西特地嘱咐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憎恨，不要憎恨以东人不要因为他们苦待你而心存怨恨这是在申命记23章第7节特地嘱咐他们对，这个也让我们学习不管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不要那样去对待他们罗马书就讲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要你的仇敌饿了要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还有一点呢，就是记完了这个36章，大家注意这个原先的圣经是没有分章分节的是一路下来的对照37章第一节这个摆在最后讲出这句话呢，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 key， 帮助我们怎样去看这个36章的这些的名字37章第一节是说什么呢？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前面以扫和以扫的后代都定居下来了，他们不仅有族长，还有君王，还有京城，这是一个定居稳定繁荣人口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比较之下，神所拣选的 神所祝福的这个雅各和他的一家还是寄居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他们所住的地方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地，他也没有占山为王，打败敌人夺了这个地自己称王，没有。所以神的应许不是马上成就的，不是马上应许的，特别是你看到那些没有神的人，他们发达，他们成功，他们取得越来越多的这个土地，儿女越来越多，成为这么多的 民族，还有这么多的族长甚至君王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还在漂泊，雅各是这样，即使是到摩西那个时代，他们上百万的一个民族还在没有固定居所，还在旷野流浪，还在走向这个迦南神应许的那个地方的路上，最后还没有得到呢，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所以神的应许成就是有时间的，那要承担神所应许的那个祝福，要有耐心，要有信心去等候的。特别是当你周围的人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成功的时候，相比之下你又没有这个身份，又没有居无定所，又这个在世人眼中看上去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这正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的时候。你是依然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应许成就呢，还是像世人一样尔虞我诈啊，你争我夺啊，杀戮的方式去夺得自己的好处利益呢？这是一个对比啊，这个别人的发达啊，对于雅各家是一个挑战啊，要不要依然凭着信心跟随主啊？这是他们啊，神给他们的功课啊。对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不要像世人的方式去学习，世人可以很多的成就这个世界上的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啊，凭着自己的各种的计谋安排可以取得很多的成就。但是呢，那个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蒙纪念蒙悦纳的呢是一个问号那我们当选择走哪一条路呢？要不要选择凭着信心去等候神，看重属灵的事情可能在世上并不能有明显的成就出来，但是你到底看重哪一样呢？
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就是以扫和雅各他们属灵上的区别。看到以扫的家族从以扫开始，他从他幼小就贪恋追求看得见的东西，而就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他们要追求那些就是所谓我们能看见的事和物，或者是所以他们是不相信看不见的。所以我就觉得在他们身上，我们小组就讨论到一个区别，看到以扫他们家族虽然享受短暂的暂时的富贵和虚名，但是他们却得不到神永恒的祝福。可是雅各他们家族却不一样，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多困苦很多艰难，可是神的祝福与他们同在，并且是永恒的。所以这就也是给到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今天就像刚才何牧师讲的，我们是贪恋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享受呢，还是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提醒。
在希伯来书12章16节对以扫的描述就是贪恋世俗的对一个贪恋世俗的以扫和他的后裔他们很看重世上的事情，在世上也很成功也很发达人数越来越多，做王有京城定居。另外一个呢是追求属灵的属天的跟随神的应许往前走的雅各以色列这个民族家里也有问题，家里也有混乱但是一个是走属世的道路，贪恋世俗的道路，一个是跟随神走这条信心的道路那你看到后面越往后这个之间的区别就越来越明显最后这个救主是借着这个走属天道路凭着信心跟随主的这个雅各以色列这个民族，救主能够产生出来所以这是在36章我们看到的跟这个雅各这个家族之间的对比。
我们就是呼应刚刚牧师讲的我们学到的功课是 从雅各的身上照神的路走呢，自然到最后的结局是自然丰盛，神时会神的应许自然到来。那以扫呢也有供应，但是这个供应是我们世上看到的属世的祝福，而不是属天的祝福啊。所以在25章的23节成就了以扫成为一国的预言，可是呢最后的结局并不是很好啊。所以在马拉基书1章4节啊，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为他们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居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啊。所以相对之下，就是呼应刚刚牧师所讲的，真的是神的应许不是马上成就的，我们真的是要有信心跟耐心。那中国人讲的富不过三啊，富不过三。那我们常常是看到一二，看到三，看不到三以后，神的眼光是真的是高乎我们的眼光，神的道高乎我们的道。
在31节特别讲到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已经有君王了。以色列人其实一直到撒母耳做士师的那个时间，他们才想要有君王。意思就是说，以扫他对属灵的事根本就不在乎，他往世俗走的话一定要有君王来治理。雅各的后代，他们的王是耶和华神，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行事为人，差别很大。另外在这一章里面，我特别注意到12节，提那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个亚玛利这个名字啊，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以扫的孙子？这样讲的话就很厉害了啊，因为亚玛利是当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进迦南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到后来在那个以斯帖记，记不记得亚哈水鲁王做波斯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哈曼，哈曼是亚甲族人，就是亚玛利人。哈曼几乎要把当时的以色列全族都毁灭掉了，神行的奇迹让以斯帖出来。因着莫迪改的关系，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族几乎被亚玛利人灭掉，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很要紧啊。走属灵的道路跟走世俗的道路差别太大。
以东人后来也出了蛮多有名的哈，圣经里也记载的哈。大卫那个时代有一个人叫多益啊，就是以东人，别人不敢动这个大祭司的啊，他竟然敢杀耶和华的祭司啊，这是以东人的作为啊。后来到这个俄巴底亚书有提到啊，以东人的最后的结局，因为他们的骄傲，神要审判他们。然后还是那个希律王啊，耶稣那个时代的哈，大希律和他的儿子哈都被称为希律王，希律王实际上就是以东的后裔。那到后来哈，这个统治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哈，很有计谋，很聪明哈，但是呢，却是与神为敌的哈，差点要杀这个刚出生的耶稣啊，那就是希律王，大希律王的作为哈。所以本来啊，这个民族应该是跟以色列人是亲兄弟的哈，但是他们从摩西那个时代就开始显出来啊，他们不顾念手足之情，却是不断的啊，历史历代都有以东人出来残害这个以色列人。
我有一个问题，我记得在27章吧，应该是27章，那个时候以撒给以扫祝福，然后有一句话说， 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得，天上的甘露，就是类似这样啊，一个地上肥土，一个天上甘露。然后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查经说到有另外一种说法，他的说法是跟圣经这和合本现在的记载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地上的肥土好像他必远离，天上的甘露他也得不到。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看，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种解释究竟哪一种才是更正确的？就是听起来好像还是第一种比较正确吧，是不是？他还是得了肥土，然后得了甘露，是吗？就是我有点 confused， 就是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我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究竟哪一个才是更正确的？这是我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去以东，大家去圣地旅游，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那个荒土荒地，非常荒凉的地方，没有这个，这是后来这个，神审判这个以东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更加的荒凉，天上的肥土，地上的甘露，你一点影子都看不到，那就像当初这个以色列人住的迦南地也是一样，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但今天你去圣地去看，很多地方是很荒凉的，从以撒的那个对儿子的祝福，那是指当时那块地，当时那块地，以扫他也得到一个肥沃的地方，他去了当时的西尔山，以东地，应该是蛮适合居住的，否则那个地方怎么会不断有人出来，要在那个地方称王，那应该是蛮适合居住的地方，蛮肥沃的地方，但是因着人的罪，在肥沃的地方，在流奶与蜜这个佳美的地方，都会变成荒凉，都会远离，都会这个，所以从这个以撒的那个这个祝福的那个解释上来看，这两种都是有可能。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那时候雅各没有真的去了西尔山，他是我们看见上一章的时候呢，看见就是以撒死了，两兄弟就把以撒埋葬，就是说那时候与雅各和以扫都是在一起的，就是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呢以撒呢就离开那个地方，就去西尔山了。另一点我又提出来的，那个时候以扫是实力是蛮强的，他随时可能可以利用他的外戚 的势力把雅各赶走，但是他接纳了亚伯拉罕的对以撒对雅各的祝福，但是在28章里面所讲的，就是雅各会承受迦南地，所以他也接受了，他就带着他的人呢，他的众人的离开迦南地，就去西尔山定居。这里就证明了他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了。能够就从哪里开始，从头开始。这是我的分享。好，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时候，看见你的智慧，你的信实是可等的美好。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到的雅各，这100多年，这200年的时间，就看见人虽然看不到的前面的道路，但是你就是为他们安排。我们要满心感谢你，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读这段话的时候，就要学习怎么样去依靠你，不是让我们看见眼前的东西，而是靠着信心的应许来抓住你，抓住你对我们 的应许，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
阿们。